下面是焦点新闻。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的迈克尔·麦考尔率领一个美国国会代表团27号和台湾新任总统赖清德总统见面，就印太区域和平稳定以及台湾美国经济关系等议题交换意见。下面请听报道。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考尔率领国会两党议员从5月26号到30号访问台湾，成员包括众议员潘利达、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印太小组主席金影玉、众议员胡乐涵、众议员威尔森、众议院国会台湾连线共同主席巴尔等外交及军事委员会成员。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礼拜日发表声明说，代表团将和台湾当局会面，讨论区域安全、贸易和投资问题，并探索美国与台湾之间新的合作领域。当地时间27号上午，麦考尔和其他美国国会议员和赖清德总统会面的时候，赖清德感谢美国以行动支持台湾。赖清德强调，新政府将秉持四个坚持，并积极落实和平四大支柱行动方案，和美国以及理念相近的国家持续加深合作，共同维护区域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赖清德感谢美国国会大力支持，通过了印太安全补充拨款法案，展现对台海和平和稳定坚定的决心。他也感谢美国国会促成台湾美国21世纪贸易倡议，并期待后续谈判及早展现成果，同时希望能够尽早解决台湾美国双重货税问题，共同促进双边投资以及产业合作。麦考尔说，台湾是一个蓬勃发展的民主政体，美国将继续与我们坚定的伙伴站在一起，努力维持台海现状。就在美国国会代表团访问台湾的前几日，中共在台湾周边举行了大规模军事演习，以向台湾新政府施压，此举引发华盛顿的谴责。赖清德礼拜日在台南讲话的时候，回应中共军事演习的时候说，感谢美国总统拜登、美国的政府、国会还有世界各国对台海和平稳定坚定的支持。刚刚过去的周末，包括德克萨斯州、奥克拉荷马州和阿肯色州各地遭遇强烈的风暴天气袭击，摧毁大量房屋和一些居民避难的建筑，导致至少15人死亡。这个亦是美国中部遭遇的最新一次致命天气。下面请听报道。从礼拜六到礼拜日，这波包括龙卷风在内的强风暴直卷了德州及其周边的阿肯色州和奥克拉荷马州部分地区，导致德州富克县和登顿县至少7人遇难，其中包括2名儿童。而阿肯色州、奥克拉荷马州和肯塔基州亦至少有8人丧生。这场强风暴天气从德州达拉斯一直延伸到奥克拉荷马州南部，摧毁了很多房屋，并导致几万人断电。根据德州最大的电力公司 Oncor 的数据，截至礼拜日上午10:30，其服务所覆盖的地区仍然有超过49000户停电。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似乎是富克县，该县警长说，龙卷风袭击了当地的一个房车停放场和公路沿线的旅行中心，掀翻了几辆重型休闲车，并导致达拉斯附近的一条洲际公路关闭。登顿县官员则表示，救护车已经将一些在风暴袭击中受伤的人送往医院，目前还不知道受伤的总人数是多少。在这个同时，礼拜日一日 在全国更大范围内有超过1亿1千万人受到大冰雹、破坏性大风和猛烈龙卷风的威胁，主要集中在密西西比州中部、俄亥俄州和田纳西州河谷地区。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风暴预测中心的数据，今年四月美国已经出现了300多场龙卷风，这个是美国有史以来发生龙卷风第二多的四月份。美国气象局警告说，气象变化可能会影响龙卷风袭击全国各地的时间和地点。随着风暴向东移动，部分地区还将出现猛烈的龙卷风、极端的冰雹和普遍遭到大风破坏的天气。礼拜六，拜登总统在美国陆军学院的毕业典礼上发表了一次演讲，这个是拜登第一次以美国总统身份在西点军校发表对毕业生的演讲。他除了强调美国对包括以色列、乌克兰和印太地区在内盟友的支持和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亦重申不会让美国士兵上前线的承诺。下面请听报道。礼拜六，拜登总统在西点军校对着1036名即将毕业成为陆军少尉的学生发表了一次演讲。这个是拜登强调政府支持现役和退伍军人努力的一部分，包括他两年前签署的一项两党法律，以帮助退伍军人更容易获得医疗保健。拜登当日在毕业典礼上说，美国士兵正在度日以继夜地工作，以支持乌克兰击退俄罗斯长达两年的入侵，但他重申不会让美国士兵上前线。拜登说，我们坚定地和乌克兰站在一起，我们将和他们站在一起。他强调了美国在击退伊朗针对以色列的导弹袭击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支持印度太平洋地区盟友反对中共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军国主义。拜登说，他感谢美国武装部队作为不可或缺的国家，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我们正在度做只有美国才能够做的事情。西点军校是由托马斯·杰斐逊总统于1802年所创立，旨在培训陆军军官。该校培养了美国一些最伟大的将军，其中两位后来还成为美国总统。而拜登在担任副总统的时候，亦曾经两次在西点军校向学员发表讲话。不过这次是他第一次以总统的身份发表演讲。另一方面，在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来临之际，总统亦定于在礼拜一参加在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国家公墓举行的纪念仪式。在一个礼拜之后，他还将前往法国诺曼第参加诺曼第登陆80周年纪念活动。预计拜登会就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的英雄事迹，以及当今民主面临的持续威胁发表演说。礼拜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极端组织哈马斯对以色列商业中心特拉维夫发动几个月来首次的大型火箭攻击，显示哈马斯在以色列和哈马斯战争进入第8个月之际，仍然持续保持潜在的攻击力度。下面请听报道。礼拜日，哈马斯极端组织对以色列特拉维夫发起首次的大型火箭弹攻击行动。当日在特拉维夫响起了防空警报，但以色列并没有立即的伤亡或损失报告。在这次最新的攻击中，连加沙中部都可以听到火箭发射。这个是1月份以来来自加沙的首次远程火箭攻击，但之后沿着加沙边境一直都有火箭和迫击炮向以色列发射。之前一些人道援助卡车已经通过一个新协议，绕过同埃及相邻的拉法口岸，从以色列南部进入加沙， 在这个月较早的时候，以色列军攻占了巴勒斯坦一侧的拉法口岸，而埃及则拒绝重新开放拉法口岸的埃及一侧，声称要直到加沙一侧的控制交还给巴勒斯坦人。目前还不清楚人道组织会不会因为当地的战斗而不能够拿到援助。之前巴登总统和埃及总统塞西曾经通过电话，埃及之后同意通过以色列的海雷姆沙洛姆这个加沙主要货运口岸进行临时转运。上个礼拜五，国际法院曾经命令以色列履行对种族灭绝公约的义务，并立即停止进攻拉法，但国际法院属于联合国机构，没有执行命令的机制，联合国安理会亦必须表决，其中会包括美国的否决权。而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双方目前在加沙南部的战争似乎亦没有任何变化。台湾在野党在立法院强推国会改革法案，引发民众不满，十几万人24号走上街头包围立法院。旅美时事评论人唐正远对本台揭露恶意立法背后的中共影子，下面请听报道。中国流亡化学家袁鸿兵今年2月披露中共对台湾统战内幕，即习近平指示全面搞乱渗透台湾，战场就在立法院。台湾国民党党团总召傅坤奇上个月底率团访问中国，返去台湾之后，在野党、国民党和民众党就联手提出一系列国会改革法案，包括增订藐视国会罪、总统国情报告常态化、赋予立法院调查权以及听证权、强化人事同意权以及政府院长记名投票制等。尽管公民团体多日来上街包围立法院施压，但是部分法案已经在24号完成二读，包括前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司徒文在内的30名国际学者专家投书外交家杂志，发表联合声明，表达严正关切以及失望。中华民国新任总统赖清德当晚表示，立法院的议事运作应该遵守程序正义，应该让不同的意见得到被充分讨论，而不应该以多数票强行表决。旅美时事评论人唐正远对本台表示，这次提出来的这个法案都是在这里针对着国会的进行抗权。他不单止要扩张本身的立法权，而且还要去干涉到了行政权和司法权，是明显的带有一种恶意的，要摧毁台湾的三权分立，甚至是五权分立的这样一种权力架构的一个根基，一个民主的制度的根基。在如果说这些法案强行的都会通过了，他其实对中共来讲真正最大的得利者并不是蓝白两党，而是中共。因为从通过了这些法案的内容看，它其实得到了一个最大的作用，就是要对以赖清德总统为首的整个行政系统要取得一个巨大的制肘的作用。这些法案的通过，至少在我看来，它的动机、它的本意并不是出于要对行政部门的权力进行一种制衡，而是完全要凌驾于这个行政权力之上，这个是违反一个基本的民主原则，亦是要摧毁台湾的民主根基的。所以在我看来，这种做法它其实是带有恶意的，尤其是它现在采取了这种类似于黑箱作业的方式，凭着人数的优势来强行的通过这些法案，就带有某种是强烈的恶意的色彩。在台湾立法程序中，院会二读被认为是最关键的一步，相关法案预计28号可以全数三读通过，公民团体届时将会再次走上街头包围立法院。 呢一节嘅新闻系由婉儿为你报道嘅，感谢你嘅收听，再见。